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请一同低头祷告。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多谢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主日，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你，
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侍奉，
这个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侍奉，
求你这一个时刻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这个时刻去安静我们的心，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
好叫我们今天早上注目在你的身上，
好叫我们今早早上能够注目在你的身上，
看见你荣耀的恩典，
看见你荣耀的恩典，
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更新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
我们请一同用起音的方式来念下经文，
我念单节，请弟兄姊妹念双节，
我们念单节，请弟兄姊妹念双节。
大利物王第二年六月初一了，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特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受到家中我就屈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干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畜产、人民深处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奉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
我们一起来念十五节。
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哈该书第一章。
今日朝早，我哋一同嚟思想哈该书嘅第一章。
哈该书是属于小先知书。
哈该书系属于小先知书。
一共有两章。
一共有两章。
是旧约中最短的书卷之一。
系旧约中最短嘅书卷之一。
哈该是被掳后的先知。
哈该系被掳后嘅先知。
在短短的四个月当中，一共讲了四篇信息。
在短短的四个月之中，一共讲了四篇信息。
今天讲的是第一篇信息。
今天所讲的是第一篇信息。
哈该的名字希伯来文是借词之意。
哈该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节期的意思。
是耶和华借词之意。
是耶和华节期的意思。
意思是指以色列人被掳的七十年当中。
意思是指在以色列人被掳的七十年当中。
没有圣殿。
是没有圣殿。
没有敬拜的地方。
没有敬拜的地方。
没有借词。
亦都没有节期，
没有快乐，
没有快乐。
我们知道节期是快乐的象征，
我们知道节期是快乐的象征，
因为按旧约的观念，
因为按照旧约的观念，
守节期一定要去圣殿，
守节期一定要去圣殿，
就是去神的家，
就是去神的家。
但是我们看见一群从流亡中归回的百姓，
但是我们看到在归回之中的百姓，
回到耶路撒冷后，
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个人只顾自己的家，
个人只顾自己的家，
忽略了神的家，
是忽略了神的家。
他们将所有的注意力，
他们是将所有的注意力
转向个人的雄心舒适，
转向个人的雄心和舒适，
到一个程度，
到了一个程度，
他们不理会神的殿，
他们不去理会神的殿，
使神的殿一直荒凉下去，
使神的殿一直荒凉下去。
这就是耶和华不喜悦他们的地方，
这个就是耶和华不喜悦他们的地方，
也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信息，
也都是我们今早要去思想的信息。
因此神就在那个时代兴起哈该和撒加利亚，
因此神就在那个时候去兴起哈该和撒加利亚。
这两位先知他们同负一个使命，
这两位先知他们同负一个使命，
要鼓励百姓重建耶和华的殿，
要鼓励百姓去重建耶和华的殿，
恢复献祭，
恢复献祭，
恢复侍奉和敬拜，
恢复侍奉和敬拜，
好让他们谨守耶和华的节期，
好让他们去谨守耶和华的节期，
使他们重享属灵的快乐，
使他们重享属灵的快乐。
第一章主要的信息是一个行动的呼召，
第一章主要信息是一个行动的呼召，
呼召神的百姓调整优先次序，
去呼召神的百姓要调整优先次序，
与神的旨意对齐，
与神的旨意去对齐。
这不仅仅是恢复一座外在的建筑，
这个不仅仅是恢复一座外在的建筑，
更是恢复百姓的心灵与神的关系，
更加是恢复百姓的心灵和与神的关系。
虽然哈该的时代离我们差不多超过2500年的历史，
虽然哈该离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超过了2500年的历史，
但是书中的信息适合我们今天的时代，
但是书中的信息仍然适合我们今天的时代。
神不仅向那个时代向他们说话，
神不仅在那个时代向他们说话，
今天神也透过他这一个哈该向我们说话，
今天神同样通过哈该来跟我们说话。
这是悔改的信息，
这个是一篇悔改的信息，
提醒我们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
提醒我们将神的工作放在首位，
并确保我们的心专注于他的计划，
并确保我们的心专注他的计划。
让我们今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他的话，
今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他的话。
公元前536年，
在公元前的536年，
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流亡归回以后，
以色列在巴比伦流亡归回之后，
他们开始重建圣殿，
他们开始重建圣殿，
他们首先奠定了圣殿的基础，
他们首先是奠定圣殿的基础。
这件事情各位可以在以斯拉记三章十到十三节看到，
这个大家可以在以斯拉记三章里面看到。
百姓最初对这项的工作非常热忱，
百姓一开始对这项工作非常有热情，
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奠定了圣殿的根基，
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奠定了圣殿的根基，
祭坛被重建，
祭坛被重建，
献祭恢复了，
恢复了献祭。
但殿的根基建好的时候，
但是当殿的根基建立好以后，
以色列人在那里庆祝唱诗赞美神，
以色列人在那里庆祝唱诗赞美神。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在以斯拉记那里看见，
我们在以斯拉记那里看见，
许多曾经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很多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看见殿的根基立好，
看见殿的根基立好了，
便大声哭号，
他们便大声哭号，
也有人大声欢呼，
亦都有人去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甚至百姓不能去分辨乜嘢系欢呼嘅声，乜嘢哭号。
他们哭号的声音传，甚至传到远处，
佢哋哭号嘅声音甚至传到远处。
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情，
弟兄姊妹可以想象下当时佢哋嘅心情，
是多么的兴奋，
系几咁兴奋，
是多么的激动，
系几咁激动，
激动到流下眼泪。
激动到流下眼泪，
可以说是悲喜交加，
可以说是悲喜交集。
不要忘记自从亡国以后，
不要忘记自从在亡国之后，
在巴比伦住了七十年，
在巴比伦住了有七十年，
在漫长的岁月里，
在漫长的岁月里面，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可以重返故园，重建圣殿。
他们没想到有一天真的会重返圣殿，重建故园。
这也反映了上行之士师人的心声，
这个也都是反映了诗人的心声。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就好像做梦的人。
当然回去也是神的计划一部分，
当然回去也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因为耶和华激动古列王的心，使他令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这也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这个也都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坚固你们，
我要坚固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认回此地，
使你们认回此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回去也不容易，
大家知道要回去也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在巴比伦已经有稳定的生活，
因为很多人在巴比伦已经有稳定的生活，
有他们的事业，
有他们的事业，
有他们的家庭儿女，
有他们的家庭儿女，
但是现在要连根拔起，
但现在要连根拔起，
从头来过，
重新来过，
也要清楚考虑前面的挑战，
他们要清楚前面所面临的挑战。
结果我们看见第一批的人回去，
结果我们看到第一批人回去，
大约有四万多人，
大概有四万多的人，
他们响应神的呼召，
他们响应神的呼召，
为了神的家，
为了神的家，
为了他们的故土，
为了他们的故土，
宁可放弃在巴比伦稳定的生活，
他们宁可放弃巴比伦稳定的生活。
那目的只有一个，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重建神的殿，
就是重建神的殿。
你看见神使他们的手顺利完成，
看到神的手使他们顺利完成，
以致殿的根基立好了，
以致殿的根基能够立好。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
邻居的撒玛利亚人听见以色列人要来建神的殿，
邻居的撒玛利亚人听见以色列人要来建圣殿，
他们也想参与建殿的工程，
他们也想参与建殿的工程，
没想到被犹大省长所罗巴伯一口拒绝，
估不到是被这个犹大省长所罗巴伯一口拒绝，
说我们建神的殿与你们无干，
他说我们建神的殿与你们无干，
因此他们怀恨在心，
于是他们就怀恨在心，
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
要进行破坏攻击骚扰，
要进行破坏攻击和骚扰，
使用种种的方法阻止以色列人建殿，
使用种种方法去阻止以色列人去建殿，
甚至向当地的政府诬告以色列人要来反叛，
甚至向当地的政府去诬告以色列人要反叛。
结果王下令阻止这项工程，
结果王就下令去阻止这项工程，
强逼他们停工，
强迫他们停工，
一停就停到公元前524年，
一停就停到公元前的520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
整整停了16年，
整整停留了16年，
神的殿没有进展，
神的圣殿没有进展，
原封未动，
原封不动，
如同废墟一般，
如同废墟一样，
搁在一旁，
搁在一边，受尽风吹雨打。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神的殿好像没有希望再重建，
神的殿似乎是没有希望再重建，
因为当时的百姓已经冷淡下来，
因为当时的百姓已经冷淡下来，
转移目标，
转移目标，
将目标放在自己的身上，
将目标放在自己的身上，
从前的价值观渐渐的失落，
从前的价值观也都渐渐失落，
对圣殿的工作毫无兴趣，
对圣殿工作毫无兴趣，
而且变得漠不关心，
变得漠不关心。
即便是如此，
即便如此，
神没有放弃他的工作，
神系冇放弃佢嘅工作，
没有放弃他的子民，
冇放弃佢嘅子民。
就在这个时候，
就喺呢个嘅时候，
神透过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说话了。
神就透过这个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祭司去说话。
神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他们说什么呢？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
这个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在圣经里很少看见这百姓，神说这百姓，
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说到说神说这百姓，
一般神说我的百姓，
一般神会说我的百姓，
或是神的百姓，
或者是神的百姓，
我的子民，
我的子民。
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当神说这百姓大概有两种看法，
当神说这百姓大概是有两种的讲法，
就是神蔑视他们，
第一是神蔑视他们，
轻视他们，
轻视他们，
神不喜悦他们，
神不喜悦他们，
神好像跟他们之间有一个距离，
神好像跟他们之间有一个距离。
本来是我的百姓，
本来是我的百姓，
曾几何时变成这百姓，
曾几何时变成了这百姓呢？
这么大的转变，
这么大的转变，
这显示以色列人有问题了，
这个显示以色列人有问题了。
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
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没来到。
以色列人不是说不要为神建圣殿，
以色列人不是说不要为神去建圣殿，
他们乃是说时候还没有到，
他们乃是说时候还没到，
说得更属灵一点，
讲得更加属灵一点，
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是神的时间还没到，
目前不是最适当的时间，
目前并不是最适当的时间。
他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
或者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支持，
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不是时候。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工程庞大，
因为这个工程庞大，
又艰难，
又艰难。
他们没有很多的钱，
他们也没有什么钱，
没有足够的能力资源，
没有足够的能力资源，
他们的收成不好，
他们的收成也都不好，
他们遭受敌人反对，
他们遭受敌人的反对，
他们要先解决我们经济的情况，
他们要先解决他们经济的情况。
这个殿比不上所罗门王的殿的辉煌，
这个殿比不上所罗门王殿的辉煌。
他们怀疑这个建殿还有价值吗？
他们怀疑这个建殿还有没有价值呢？
可是神却反问他们，
但是神却反问他们，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仍然住天花板的房屋。
你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
你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
可是你们却有时间资源精力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
但是你们却有时间精力去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
而宁愿让我的殿一直荒凉下去，
而宁愿让我的殿一直荒凉下去。
你们这样的行为对吗？
你们这样的行为对吗？
到底我的殿要荒凉到几时呢？
到底我的殿要荒凉到几时呢？
你们要等到几时才肯建造我的殿？
你们要等到几时才肯建造我的殿呢？
难道你的家比神的家更重要吗？
难道你的家比神的家更重要吗？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圣殿是神以他子民
同在的地方，我们
都知道
圣殿是神和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
它象征着神以他的百姓的体现，
它象征着神和百姓的体现，
是一个敬拜献祭的地方，
是一个敬拜献祭的地方，
也是神以他子民立约的提醒，
也是神和他子民立约的提醒。
没有圣殿，
没有圣殿，
以色列人便失去与神同在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以色列人便失去了与神连结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没有圣殿，
没有圣殿，
就没有敬拜，
就没有敬拜，
没有敬拜，
没有敬拜，
神就受羞辱，
神就受羞辱。
再次的强调，
再一次的强调，
不是说不要建造神的殿，
不是说不要去建造神的殿，
乃是时间没有到，
而是时候还没到，
等到我们忙完天花板的房屋再来建也不迟，
当我们忙完我们天花板的房屋再来建也都未迟，
等到我们的条件完全满足的时候我才来建，
等到我们的条件完全满足我们才来建。
你看见他们将所有的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将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把敬拜和遵守神的命令转向了仅仅要得着舒适的环境而努力，
将敬拜神的殿是转变为仅仅是令自己舒适的地方。
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
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
难怪神说这百姓，
难怪神说这百姓，
他们一点都不像神的百姓，
他们一点都不像神的百姓，
他一点没有活出神百姓的样式，
他们一点都没有活出神百姓的样子。
听起来好像很有理由，
听起来好像很有理由一样，
其实通通都是借口，
其实通通都是借口，
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圣殿荒凉的状态，
甚至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已经习惯了圣殿荒凉的状态，
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导致他们在灵性上，
导致他们在灵性上
失去热情和紧迫感，
失去了热情，
对于圣殿，
对于圣殿
心变得麻木，
心变得麻木，
因为已经荒凉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已经荒凉了很长的时间。
有些学者认为百姓已经在 不顺服中变得舒适。
有些学者就会认为百姓在不顺服的当中变得舒适。
他们正在危机当中。
他们正在在危机当中。
或在最终竟然不知道。
活在最终竟然不知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呢？
在现实的生活中，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忙于自己的事情，
我们忙于自己的事情，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投资，
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给神，
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给神，
我们在追求自己的舒适，
我们在这里追求自己的舒适，
却不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却不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马太六章三十三节说，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许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教导，
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教导，
可是我们却不肯遵守，
但是我们却不肯去遵守。
我们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胜过做神的事，
胜过我做神的事。
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很深的检视，
今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很深的这个悔改，
做一个很深的检讨，
很深的检讨。
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优先次序有没有摆对，
我们和神的关系优先次序有没有摆好。
你回想一下，
我们回想一下，
神把我们从黑暗中的权势拯救出来，
神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中拯救出来，
把我们带进光明的国度，
将我们带入光明的国度。
他不仅仅为做我们个人的救恩而已，
他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救恩，
神乃是要我们这帮蒙恩的人，
神乃是要我们这帮蒙恩的人
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为做一个目的，
为着一个目的，
就是要建造神的家，
就是要去建造神的家。
我们能建造在一起，
我们能够建造一起，
作为神的家，
作为神的家，
让圣灵来居住，
让圣灵来居住，
好使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
好使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
还好使他得着荣耀，
好使他得着荣耀。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整个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整个目的。
神今天要借助你和我，
神今天就要藉着你和我，
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
在地上去建立他的教会，
成为他荣耀的居所，
成为他荣耀的居所，
成为他的见证，
成为他的见证。
这岂不是他的心意吗？
这个岂不是他的心意吗？
保罗说，
保罗说，
你们靠他，你们也靠他一同被建造，
你们也靠他一同被建造，
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
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
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我们忘记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来建造神的家，
就是来建造神的家。
可是非常痛心的是，
但是非常痛心的是，
因着困难，
因着困难，
因着挑战，
因着挑战，
因着某种原因，
因着某种的原因，
我们不去建神的家，
我们不去建造神的家，
反而是建造自己的家，
反而是建造自己的家。
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陶醉在自己的舒适中，
陶醉在自己的舒适中，
好像一首诗歌形容，
就好像一首诗歌去形容，
主耶稣我曾应许，
主耶稣曾应许，
永远服侍我主，
永远服侍我主，
我见迷乱的景物，
我见迷乱的景物，
听见诱惑的声音，
听见诱惑的声音，
迷乱的景物，
迷乱了我们，迷乱的景物，
听见诱惑的声音，
听见诱惑的声音，
使我们看不清楚，
使我们看不清楚，
让我们模糊了，
让我们模糊了，
分不清什么是首要的，
分不清什么是首要的，
什么是次要的，
什么是次要的。
正如以色列人，
正如以色列人，
因着神的怜悯，
是因着神的怜悯，
神的大爱，
神的大爱，
如今得到释放，
如今得到释放，
回到家园，
回到家园，
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
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
停止建殿的工作，
停止了建殿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时常检视我们优先次序，
让我们去经常检视我们的优先次序，
让我们也好像诗人大卫这样祷告，
让我们都好像诗人大卫这样去祷告。
神啊，求你监察我，
神啊，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第二方面，
在第二个方面，
错误优先的次序的后果，
错误优先次序的后果。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神又在说话了，
神又在说话了，
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第五节，
第五节，他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审查这两个字在哈该书一共出现五次，
审查在哈该书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
第一次在这里第五节，
第一次在这里的第五节，
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第二次在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第二次在第七节，他再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第二章出现三次，
第二章出现了三次。
二章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
二章十五节，他说现在你们要追想。
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
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
第二章十八节，你们要追想。
二章十八节又说你们要追想。
十八节的下半节，追想得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
十八节下半节继续说你追想耶和华立根基的时候。
当神讲了这么多次，
当神讲了这么多次，
就是表示你们要留心听，
就是表示你们要留心听，
你们要细心的留意，
你们要细心留意，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审查直接的翻译的意思，
审查直接翻译的意思，
就是将你们的心放在你们的道路上，
就是将你的心放在道路上。
这是一个对自我的反省和悔改的呼召，
这个是对自我反省和悔改的呼召。
意思就是用心在其上，
意思就是要用心在其上，
用心来思想，
用心去思想，
好好的反省一下，
好好去反省。
你们正在努力建造自己的房屋，
你们正在努力建造自己的房屋，
你们如此的忙碌，
你们如此忙碌，
以致不再思想，
以致不再思想。
你们认为建造圣殿的工作可以拖延，
你们认为建造圣殿的工作可以拖延，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被环境所逼，
因为我们被环境所逼，
还有各种的原因，
还有各种的原因，
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还要等待更好
的时机。但是同时间，
但是同时间，
我们不要浪费手中的时间，
我们不要浪费手中的时间，
让我们建造自己的家吧，
让我们建造自己的家吧。
当神的百姓关心自己的需要过于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百姓关心自己需要多过遵行神旨意的时候，
结果陷于困境，
结果会陷于困境。
他们不能过一个满足的生活，
他们不能够去过一个满足的生活，
到处碰钉子，
到处碰壁，
事事不如意，
事事不如意。
第六节给我们看见，
第六节给我们看到，
你们杀的众多，
你们杀的众多，
收的却少，
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住，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烂的囊中，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烂的囊中。
这个是反常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反常的
现象。你看他们的生活是一点都不顺利，
你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都不顺利，
吃不饱穿不暖喝不住，
吃不饱穿不暖喝不足。
即使你们他们是如此的努力，
即使他们如此的努力
干货，干货
去工作，
经营耕耘没有多大的效果，
去经营去
耕耘没有多大的成果，
并没有多大的成果。
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每一层面都受到很大的挫折，
所以说他们的每一个生活层面都受到很大的挫折。
正如有一个破口的缸，
正如一个破口的缸，
你想要在那里装水，
你想要在那里装水，
却不知道缸的另一边有一个很大的破口，
却不知道缸的另外一边有很大的破口。
你一边装水，
你一边装水，
水就从另外一边流出去，
水就从另外一边流出去。
你永远没法子装满水，
你永远没办法去装满一缸水，
除非你将破口修补，
除非你将破口修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生命中充满了破口，
以色列人的生命之中充满了破口，
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流出去，
所得到的东西都流出去。
他们的衣食住行完全走样，
他们的衣食住行完全走样，
甚至到了第九节，
甚至到了第九节，
神说你们盼望得多的所得的却少，
神说你们盼望得多得的却少，
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
你们收到家中我就拿去，
你们要心想事成，
你们要心想事成，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
你看见了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神停止一切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
神停止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的祝福。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第九节就提出来了，
第九节就提出来了。
神在这里再次的强调，
神在这里再次强调，
因为我的殿荒凉，
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当百姓不遵守神的话，
当百姓不遵守神的话，
不要神的时候，
不要神的时候，
靠自己，
靠自己，
你看见神严厉的管教来到，
就会看到神严厉的管教的来到。
神将一样一样的祝福从他们身上拿走，
神将他们身上的祝福一样一样地拿走。
不止这样，
不仅仅这样，
更严重的是第四到十一节，
更严重的是第十到十一节。
神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
神说，为了你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
地不出土产，
地不出土产。
并且神还命干旱临到地土，
并且神还命干旱临到地土。
山冈五谷，新酒和油，
山冈五谷，新酒和油。
并地上的畜产，
并地上的畜产。
人民牲畜，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所有的牲畜，人手所劳碌得来的一切。
你要知道，他们是主要依靠畜牧业和农业生存。
要知道，以色列人主要是靠畜牧业和农业去生存。
如果有旱灾临到大地，
如果有旱灾临到大地，
生活就大有问题，
生活就会大有问题。
上一个周末，
在上一个周末，
在 Brisbane 我们这里有飓风，
在布里斯班这里我们有飓风，
又有大雨，
又有大雨，
到处都淹水，
到处都水浸，
又停电，
又停电，
好辛苦，
非常之的不容易，
好难度，好难度日子，
好难过日子。
要想买牛奶面包，要瓶装水都买不到，
要想买牛奶面包瓶装水都买不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影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到其中的影响。
如果再来一次大飓风，
假如再来一次大飓风，
我看我们是吃不消，
我们是顶不顺的了。
感谢神他的恩典，他还恩待我们，
感谢神的恩典去恩待我们。
神使整个大自然不再效力，
神使整个大自然不再效力，效力
啊呀，不再效力呀。在旧约往往是他的惩罚，
在旧约往往是他的惩罚，
是他的审判，
是他的审判。
这是神的管教，
这个是神的管教，
是唤醒我们不要再无知的生活下去，
是唤醒我们不要再无知地生活下去。
因为这些困境原来是神因他们的罪行而施予的惩罚，
因为这些困境是神因为他们的罪行而施予的惩罚。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受苦必加增。
诗篇十六篇第四节，
诗篇十六篇第四节。
当你把自己的房屋看为最重要，
当我们将房屋看为最重要，
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
成了你心中的偶像，
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
你的生活不但得不到神的祝福，
你的生活不但得不到神的祝福，
而且是一个愁苦的人生，
而且是一个受苦的人生。
这里带出一个属灵的原则，
这个带出一个属灵的原则。
当神不在我们生命中心时，
当神不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
其他一切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
其他一切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
你看见了没有？
大家看见了吗？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
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
有时候神兴起一些不好的环境，
有时候神会兴起一些不好的环境，
是要来管教我们，
是要来管教我们，
好叫我们不要再错下去，
好叫我们不要再错下去，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通过逆境，
通过逆境，
叫我们吃一些苦头，
叫我们吃一些苦头，
让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
叫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摆对与他的关系，
摆对与他的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说，
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所说的，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错误优先的次序，
错误优先的次序，
带来何等大的损失，
带来何等大的损失呢？
让我们警戒神的教训，
愿我们是谨守神的教训。
审查自己的行为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
审查自己的行为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
你好好的思想一下，
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
用心
去用心，
用意志，
用意志，
用感情思想一下，
用感情思想一下。
可是单单停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
但是单单停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
神现在给他们一条，开一条出路，
神现在就给他们开一条出路。
第八节就清楚说明了，
第八节就清楚地说明，
你们要山上取木料，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
建造圣殿，
建造圣殿，
我就因此喜乐，
我就因此喜乐，
且得荣耀，
且得荣耀。
这是神的吩咐，
这个是神的吩咐，
再清楚不过了，
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神要这一班百姓采取行动了，
神要这班百姓去采取行动了，
不能再只顾自己的家了，
不能再只顾自己的家。
时间到了，
时候到了，
不能再等下去，
不可以再等下去。
要山上取木料，
我们要上山去取木料，
也意味着要做工了，
也意味着要做工了，
要拿出工具，
要拿出工具，
要出力，
要出力，
要流汗，
要流汗，
要出钱，
要出钱，
放下你的舒适，
放下你的舒适，
是辛苦的，
是辛苦的，
是要付代价的，
是要付代价的，
是有挑战的，
是有挑战的。
整个以色列的群体，
整个以色列的群体，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包括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
包括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都要起来山上，到山上取木料，
都要起来到山上去取木料，
建造神的殿，
去建造神的殿，
使神的心得着喜悦，
使神的心得着喜悦，
使他得着荣耀，
使他得着荣耀。
同样的，
同样的，
今天神呼召你和我参与建殿的工作，
今日神就呼召你同我嚟一同参与建殿嘅工作。
这是一件多么尊荣的侍奉！
呢个系一个几咁尊荣嘅侍奉。
其实神可以差遣天使来做。
其实神可以差遣天使去做。
只要他一吩咐，就有千万的天使来做这项工作。
只要佢一吩咐，就有千万嘅天使嚟做呢个工作。
可是他没有，
但系佢冇。
他却拣选我们。
佢却拣选咗我哋。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
每一个蒙恩得救嘅信徒。
来为他建殿。
你为他建造圣殿，
你看见神何等看重我们，
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看重我们呢？
请问你愿意到山上取木料吗？
请问你愿意到山上去取木料吗？
当然不是叫你到森林去砍伐，
当然不是叫你森林去砍伐，
而是在神的家建造，
而是在神的家里面去建造，
用神给你的生命，
用神给我们的生命，
恩赐时间意愿来建造神的家，
恩赐时间意愿来建造神的家。
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
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所讲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也就像或是被建造成为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悦纳的灵祭，
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这岂不是我们今天来到神家的目的吗？
这个岂不是我们今天来到神家的目的吗？
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说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少了我一个无所谓，
少了我一个都无所谓，
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我不会讲话，
我又不懂说话，
我也没什么学问，
我也都没什么学问，
我对圣经的知识懂得太少，
我对圣经知识亦都系懂得太少，
神不会要我的，
神唔会要我噶。
你错了，
你错了，
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唔好中咗魔鬼嘅诡计。
魔鬼就是要我们在那里观望，
魔鬼就系要我哋喺度观望，
你袖手旁观，
袖手旁观，
做自己的事情，
做自己嘅事情，
使神的家一直荒凉下去，
使神嘅家一直荒凉落去。
今天在神的家里，
今日喺神嘅家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悬战啦，
冇一个人系
悬战。
哦，冇一个人系船长吓。
你如果是啊，不是白占地图。
哦，冇一个人系白占地图，冇一个人。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
冇一个嘢，我哋都系神嘅儿女。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系神嘅儿女，
你就是神家的一份子，
你就系神家嘅一份子，
你就在其中，
你就在其中，
你有责任来建造神的家，
你有责任嚟建造神嘅家。
我们不能让说。建造神的家跟我没关系，
我们不可以说建造神的家跟我们没关系，
不是的，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说，
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一个身体，
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隐于一位圣灵，
在基督里各做肢体，
在基督里面互做肢体，
身体上有手有脚，
身体上面有手有脚，
有眼睛有嘴有鼻子有耳朵，
有眼睛有嘴巴有鼻哥有耳朵，
都是 配搭在一起，
都是配搭在一起，
发挥各自功用，
发挥各自的功用，
使身体强壮起来，
使身体强壮起身。
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说，
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讲，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今天当神的家有需要，
今日当神的家有需要，
你肯站出来吗？
你肯不肯站出来呢？
你肯为教会付出吗？
你肯为教会付出吗？
你肯为教会祷告吗？
你肯为教会祷告吗？
星期六早上牺牲你的睡眠，
星期六早上牺牲你的睡眠，
为教会守望，
为教会去守望，
为教会的肢体祷告，
为教会的肢体去祷告，
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
接待朋友，
接待朋友，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你千万不要像那一个仆人，
大家千祈不要好像那个仆人
拿了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
拿了一千两银子就埋在地里，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 做，
结果主人回来向他算账，
结果主人回来就跟他算账，
不但什么都拿不出来，
不单止什么都拿不出来，
还有很多借口，
还有很多的借口，
说主人很苛刻，
说主人很苛刻，
结果被主人丢在外面哀哭切齿，
结果被主人丢在外面哀哭切齿。
昔日神的殿已荒凉了这么长的时间，
昔日神的殿已经荒凉了这么久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
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需要有人起来，
需要有人起身，
为神摆上，
为神去摆上。
当你肯愿意为神的家摆上，
当你愿意去为神的家摆上，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神的家就兴旺了，
神的家就兴旺了，
神的心得着喜悦，
神的心得着喜悦，
神的名得着荣耀，
神的名也都得着荣耀。
还有什么东西比神的心得着喜悦呢？
还有什么是能够令到神的心得着喜悦呢？
岂不是他的子民在他的殿中敬拜他吗？
岂不是他的子民在他的殿中敬拜他吗？
当 William Carey 想要到印度传福音给当地的人，
当威廉哈里他希望到印度传福音给当地的人，
有一次在这个 牧师的会议中，
有一次在一个牧师的会议之中，
他把心里的负担提出来，
他将心里面的负担提了出来。
有一位牧师，很出名的牧师对他说，
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对他说，
年轻人你坐下来，
年轻人你坐下，
我看你很热忱，
我看你很有热情，
你要到印度传福音，
你要到印度去传福音，
如果神要拯救那些人，
如果神要拯救那些人，
他不需要你的帮助，
他不需要你的帮助。
你想 William 听见这句话心里多难过，
你可以想象威廉当时听到这句话有多难过，
不单没有鼓励他，
他不单止没有鼓励到他，
反而在他身上泼冷水，
反而是去泼冷水。
但是他没有因着这句话而放弃，
但他没有因着牧师这句话而放弃。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他在印度传福音，
他在印度传福音，
带领许多人归向主，
带领很多人归向主，
也将圣经翻译成印度文，
亦都将圣经翻译成印度文，
使许多人蒙福，
使许多嘅人去蒙福。
他对印度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
佢对印度传福音嘅工作有好大嘅贡献。
他有一句名言，
佢有一句名言，
期待神所赐予伟大的事物，
期待神所赐予嘅伟大嘅事物，
为神尝试伟大的事物，
为神尝试伟大嘅事物。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去帮助我哋，
赐给我们像 William Carey 的心智。
赐给我们有威廉克里的心智。
感谢神，
感谢神。
当神的话是那么强有力的传到领袖的耳中，
当神的话这么强有力地传到领袖的耳中，
传到百姓的耳中，
传到百姓的耳中，
你看见他们整个心态完全改变过来，
你看到他整个心态都完全改变。
圣经在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
圣经在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耶稣亚，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的话，
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的话。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看见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几个美丽的图画，
整个归回的百姓包括他们的领袖都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
整个归回的百姓包括领袖都降服在神的说话下面，
他们不再以自我中心的生活，
他们他们不再是自我为中心，
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听从神的话是神子民中的一个转折点，
听从神的话是神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包括认罪悔改转向神，
包括认罪悔改转向神，
那是一个复兴的开始，
那个是一个复兴的开始，
也是神祝福的起点，
也都是神祝福的起点。
正如圣经所说，
正如圣经所讲，
这称为我名留名下的子民。
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远离他们的恶行，
远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他们，
我必从天上垂听他们，
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大地，
医治他们的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的话是充满能力的，
神的话是充满能力的，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次神的子民愿意顺从神的话，
每一次神的子民愿意顺从神的话，
复兴就来到，
复兴就来到了。
不单是个人，
不单只是个人，
是家庭，
是家庭，
教会，
教会，
甚至延伸到社会，
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
不止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十二节特别强调，
在十二节特别强调，
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着敬畏的心，
他们学到功课了，
他们学到的功课了，
以后也再不敢开口有借口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
以后再没借口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尚未来到，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是现今了，
是现今了，
因为已经发现以往的束缚，
因为发现了以往的束缚，
经历了神的管教和惩罚，
经历了神的管教和惩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反应如何呢？
我们今天对神的话的反应是怎样呢？
每一个主日牧师在这里传讲神的话给我们，
每一个主日牧师在这里传讲神的话给我们，
他不是讲一套哲学，
他不是讲一套的哲学，
他不是讲一套理论，
不是讲一套的理论，
他也不是在演讲，
他也都不是在演讲，
而是传神的话，
也是传达神的话，
把神在他心里的负担讲出来，
将神在他心里的负担讲出来，
好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好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遵行神的吩咐，
遵行神的吩咐，
按照神的话来生活，
按照神的话来生活，
以至于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荣耀神，
荣耀神，
这是多么的要紧，
这个多么重要啊！
我们千万不要让神的话一个耳朵听，
我们千万不可以让神的说话一只耳朵入，
一个耳朵就流出去了，
一个耳朵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使圣灵担忧了，
我们就令到圣灵担忧了，
让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当我们听见神的话，
当我们听见神的话，
我们就顺服，
我们就顺服，
而且存敬畏的心，
而且存着敬畏的心，
当神的百姓愿意听从他的话，
当神的百姓愿意听从他的话，
你看见神是怎样安慰他们，
我们看到神是怎样去安慰他们的呢？
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在十三节神说我与你们同在，
神应许与他们同在，
神应许与他们同在，
这是全本圣经最宝贵的话，
这个是整本圣经最宝贵的话，
我与你同在就表示神一直看顾这项工程从开始到末了，
我与你同在就意味着神一直是看顾这个工程从开始到末了。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六节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我深信那个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不是靠百姓的力量，
不是靠着百姓的力量，
是神同在的力量，
是神同在的力量，
使他们的手不会发软下垂，
使他们的手不会发软下垂，
即使这项工程又艰难充满挑战，
即使这项工程是艰难充满挑战，
今天当创造天地万物 的神说，我与你同在，
今天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说，我与你们同在，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呢？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可以克服的呢？
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以马内利的神，
以马内利的神，
在你四围环绕你，
在你四围环绕着你，
他的力量成为你的力量，
他的力量成为了你的力量，
你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忧，
相反的，
相反，
你可以专心为神建造圣殿，
你可以专心为神去建造圣殿，
结果我们看见神的灵大大感动所有的人，
结果我们看到神的灵大大感动所有的人，
第十四节说，
在第十四节说，
他们就来为万军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
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
这个群体本来是对神的殿毫无兴趣，
这班群体本来对神的殿毫无兴趣，
他们冷淡的心再次的被挑旺起来，
他们冷淡的心再次被挑旺起身，
回复神的见证，
回复神的见证，
回复神的荣耀，
恢复神的荣耀。
今天当我们思想完了哈该书第一章，
今天当我们思想完毕哈该书的第一章，
让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来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把优先次序弄错了，
我们是否是将优先次序搞错了，
我们是否让世上的事物凌驾于神的事情之上，
我们是不是将世上的事物凌驾于神的事情之上呢？
现在还不会太晚，
现在还不是太久，
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的心和生活，
我们还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活，
我们跟神的旨意对齐，
我们跟神的旨意去对齐。
请问你愿意为神的家建造吗？
请问你愿意去为神的家建造吗？
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将你最好的献献给主。
但建造神的家要从你开始，
但建造神的家就要从你开始，
从今天开始，
就从今天开始，
好好装备你的灵命，
好好装备你的灵命，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与神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侍奉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侍奉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
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愿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
愿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听到他的呼召，
听到他的呼召，
顺从他，
顺从他，
愿意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中的首位，
愿意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的首位，
这样必带来喜乐和满足，
这样必带来喜乐和满足。
神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
告，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